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哈，参加这个退休会。我是已经十几年没有回洛杉矶了。以前我们也在洛杉矶，赵牧师在台福神学院，那时候叫台福，现在叫正道神学院。他那时候在那边读神学，所以我们全家就搬到这儿来。嗯，很多人也就很感兴趣，说我跟赵牧师怎么认识的，是吧？我现在那些自我介绍哈，我叫谭健，是上海生上海长的，我是上海人。张牧师呢是黑龙江省人，东北人啊，所以然后我呢是学理科的，我是学化学，以前在复旦大学学化学，来到美国呢学生物化学，然后呢又做生物化学和医学方面的这个研究，做了很多年，现在在我们那边 Community College 教化学，做 part time， 这样我觉得这样时间也比较灵活。这我跟张牧师已经结婚，今年到11月份15年，我们有两个孩子，一个马上25岁，一个已经20岁，所以这孩子都已经很大了。上一路走来啊，有很多体会。我首先声明一下，我看这里的题目呢叫做这个就是如何教养孩童哈，我声明一下，就是说讲这样的题目不是就是说明我们教的怎么好，或者我们孩子又怎么样优秀，我想只是跟大家这里分享一下我们的心路历程啊，大家可以彼此勉励。就我们在这里虽然我看大家是大家都父母啊，或者是就是长辈啊，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啊，这个加上这个教会，我看是一个很成熟的教会，你们在这方面一定有很好的教导啊。我也不想在这里就班门弄斧啊，就是但是呢我想很多的我们神的教导，很多方面我们是要不断的温习的。我觉得像教育儿女这方面的教导，我们也不断的温习。就像我们经常讲夫妻关系，要每次去退休营听夫妻关系的讲座，为什么每次都听得那么就是津津这个有味呢？就是说每次听到这神的话语，还是一次一次有触动。我想这个关于儿女这方面的教育，我想同样如此。所以我想这里跟大家一起这样有这样的分享。我在这里，我想大家是不是都有这体会，觉得是父母难为啊？有没有这样子觉得可以举手哈？父母难为啊。很多时候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盼望着说，哎呀，孩子长大就是上大学就好了，就觉得完成任务了，就好像就可以放下很多的重担啊，就可以非常喜乐的生活，像我们所盼望的。但是我们的孩子一个已经大学毕业，一个是现在马上大三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说这个挑战越来越大。我不想吓唬大家哈，以后这个孩子要开始找对象啊，成家立业还是有又有新的挑战，真的是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好的一方面就是我们就是不断的学习，真的是会能够发现神在各个方方面面的对我们都有其实很多的教导，但是我们孩子不到那个阶段，很多教导我们自己没有亲身体会啊，神的教导我们好像也没有这个切身的体会。所以我就是大家也不要害怕，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只要我们真正的爱孩子，真的是不用惧怕。在这里我想我这个教会发现时代有一半儿，可能是1/5的台湾弟兄姐妹，1/2的大陆弟兄姐妹朋友，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啊 ？Close 啊，现在已经相反了哦。你们福音工作做得非常好，感谢赞美主，因为真的是大陆来的很多都没有信主，你们把他们带进这个主的大家庭，真的是非常感恩。因为我觉得既然大陆弟兄姐妹在这里这么多，我觉得对我们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尤其我们的体会就是说挑战尤其的是多。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点，我们是有点先天不足。台湾弟兄姐妹啊，他们基本上台湾长大，他那边台湾那边还保留了不少中国的传统优秀的这个价值观， 然后我们这一代的呢，在中国很多的传统优秀的价值观，都被扫地出门。像张牧师说，昨天那个我们那时候就是孔子哈，那时候跟那个孔老二就这样子。但小时候我们小学的时候要批判的，但是趁着批判的时候也的确背了不少三字经，我想也学到一些东西。但是那时候我们就很多的好的东西都很没有机会学到，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面，都没有受到神圣经里面有关的这方面的关于儿女教导的这方面的神的话语都没有学到，所以这两方面都有很多欠缺。我觉得神呢就有很多恩典，好在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是承受了那些传统的观念，虽然我想他们那时候都没有什么这样的什么讲座啊什么的，为什么把我们的儿女教的都还可以哈？我想这就是神的恩典，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面，我想他们那时候他们基本上知道一些传统的，我就不知道玉不琢不成器啊。我们那时候就是如果这孩子不好那就是不好啊，就是要管教的，就管教再不听也要有点受点皮肉之痛的嘛，是吧？那小时候就是说我们这样子被管教，就是基本上还是我觉得哈，我们周遭同学现在回到国内都是这两年经常回国同学会啊，我觉得有孩子，我们那些同学以前调皮捣蛋的都出落的都很不错，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这个教育有这个基础都是很不错的。但现在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代，就有一些地方讲就是倒过来了，孩子有问题很多是说啊家长没有管好，就很多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孩子有问题就不会就是说反正就孩子就因为鼓励，当然是要鼓励的，我待会慢慢会慢慢讲。就是现在呢就是就是这个价值观方面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我们又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今天想讲的，我们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孩童。圣经里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哈，是箴言22:6，这一句话大家可以看这个slides， 这句话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念一下。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句话大家在教会时间久了都很熟悉。那我今天的题目呢是做智慧的父母或者成熟的父母，使儿女走当行的道。我们很多时候就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好像这样讲讲就完了。但事实上这句话有多大的多深的含义哈，就我们怎样教养孩童使他能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万一他偏离了怎么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不是在完全就在我们的掌控之内。我这里首先呢，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现在在讨论一个我们父母和儿女，我们要教养儿女，我们就是一个关系 relationship 这样的关系。这样关系呢，我们说中国有句话就说什么有关系就没关系是吧？没关系就有人，那关系首先搞对了，在中国很多时候说要搞定这个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的关系，我发现很多时候呢，这个出了很多问题，我们有很多的忧愁烦恼，很多是一开始的关系没搞清楚。所以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圣经的诗篇127篇说，这个儿女呢，就我们中国人觉得都是我们自己生的是吧？那圣经是这样，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是儿女是耶和华是神所赐的产业。一开始这个信主没信主一开始看，哎呦觉得很震惊啊，那么儿女变成耶和华所赐的嘛，就觉得挺一下子就是不能理解。那信主以后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就能够真的是理解这句话，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说这个 你能够怀胎生孩子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你怀胎就是非常几率很小的事情，然后你能把孩子这样十月怀胎能够养下来啊，生下来然后再能够养大，这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真的是觉得这个是很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真的是这个，我们如果搞清楚这个关系，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然后我们的任务，如果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任务呢是干什么呢？就是代替神来管理这个产业，就是我们就像有托被托付，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使命，要把这个孩子教导成神所喜悦的人。然后有这样的关系呢，因为神是主人，接下去一直就是神是主人，然后接下去一句话，神主人有他有什么的权利呢？他就有特别的权利，是高于我们的，我们只是一个管理者，像一个 manager 一样。下面这个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说，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回归，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说这里就我们看到一个，有一下子觉得也是挺震惊的，就是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个赏赐和收取都权利都在这个耶和华我们的神手中。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理解这句话，我们就很多事情上都可以释然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难的。讲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一个女孩，她是五岁，是十岁了，是一对夫妇的宝贝女儿，他们夫妇就十年都没有生孩子，终于生了这个孩子，非常非常的宝贝，视为掌上明珠。她有一天就飞来横祸，这个孩子遇到车祸被车子压死了。这个父母你可以想到，是首先母亲先知道这个消息，悲痛欲绝，但是呢他想到这个父亲啊，有的时候更宝贝的女儿啊，他说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这他就做祷告了，做然后就是他想让父亲呢，就是有一点慢慢的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他就父亲回来以后，他就跟父亲说，他说我想跟你讲这样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朋友，他们的好朋友托付给他们一件非常非常好的非常珍贵的一个首饰啊，反正过了很多年以后啊，只是托付他就放了他账换了，暂时放在他们那儿是。他说过了若干年以后，这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放了你这么多人，非常感谢，我想现在可以拿回去了。那他说这样情况，你觉得那个朋友应该怎么反应呢？所以她丈夫就说，哇，那人他们那个首饰也用了，也欣赏了，也给他带来很多的乐趣快乐啊，他们当然应该是物归原主啊。啊，听了这句话，这太太然后就慢慢的把这个噩耗，然后给她的丈夫。当然我们。你可以想象都是非常非常悲痛的，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他们就在神里面就是慢慢的这个接受这样的事实，就是这样的，他们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他们也知道神的教导，有这样的心态，他们接纳这样的事实就稍微容易一点，虽然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就这样是一个完全失去一个 loss 啊，好像失去一个故事。有的时候我们不完全觉得这个失去这样一个 loss 这个这样一个悲剧 tragedy。有的时候我们孩子，我们生养了，我们给他对他有很多很多的期望，他出落的就好像并不像我们完全期待的一样哈。我们中国的父母对孩子都有很多很多期待，那样情况，我们如果有同样的这样的心态去对待。我想对我们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首先我想就是提一下这个我们父母跟孩子之间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是就帮助神管理教导这个孩子。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刚才说我们要这个教养孩童，教养孩童是要做智慧的父母，才能把孩子教养得好。像我们平时说做智慧的，什么叫做智慧的父母？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有智慧是什么意思？智慧是不是就是有很学富五车啊，就是很有知识呢？智慧其实不是有知识，智慧就是要知道怎么做对的事情。那我们怎么知道才是对的事情呢？我们知道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就是做对的事情。这个智慧只有从神那里来。在圣经里有句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然后圣经里我待会讲到，很多我们教育儿女中有一个智慧，就是知道有一个要教的孩子，有一个我们做父母也有因果关系，叫我们怎么做和那个 consequences 哈，就是行为和后果，我们父母怎么样做，怎么做父母，我们会有什么，我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孩子怎么样，他们怎么行为，他们也有怎么样后果。像下面这句话，这个箴言九章十二节里面，他这里讲，你若有智慧，便与施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就圣经里面讲的很多，就说很多这样的，就尤其是箴言，像一本那个生活的指南书啊，就教导我们在很多的生活的实践中应该怎么去行，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像这个箴言里面这句话，就是它有很多对仗的，就是说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是说随随便便啊，拿它不当回事儿啊。如果你也懈慢，必独自担当，就要自己承担这样的后果。所以我接下去我就要讲几点，就是跟大家分享，做智慧的父母从哪几方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可以去，我们可以来这个学习。我是分成这样几大部分。一个第一部分，做智慧的父母是要有意向，就是说意向，我们说就有 vision， 你就要想你想要你孩子成为怎么样的人。第二点，我们做智慧的父母就跟孩子要有智慧的沟通。这个沟通呢分成两部分，一个呢是身教，一个是言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沟通，就是沟通就是这个言语的沟通，但事实上很多现在的研究表明，我们的 body language， 我们一个是 oral language， 就是口头里面的，还有我们的身体这个肢体语言，其实是在沟通里面起到更大的这个效果，更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我刚才讲的身教和言教有两部分沟通，还有一个就是管教。我们说孩子，我们要管教他，因为孩子就像个小树，在这样的我们大家都可能种菜啊，种植物啊，花啊什么，在这样种的过程中，我们要这个管教是包括有两方面，有一个有爱，有一个就是教养两部分，一个是教，一个是管，就两方面。我们中国人喜欢叫管教哈，其实是我觉得教管可能更好。然后就是要讲到一个就是行为和后果这个点，然后最最重要的一个智慧，最大的智慧就是我们要学会与神同工，为孩子祷告。我们想到这个孩子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这个这一章我待会最后讲哈，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啊，我想待会最后讲。大家有几件就是比较我们可能会碰到的一些这个挑战。我这张我们跳过去。好，我们要想孩子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知道加拉太书里面其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就是我们信主以后那个圣灵，这个神的灵就会进入到我们心中，然后我们心中有这个圣灵，然后就在这个 在我们的身上就可以应该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个心灵的果子有啊，我们知道有九个果子哈，有九个果子。九个果子我们可以去念一下是哪几个。好，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然后这圣经里加一句话，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想自己加一句话，如果这孩子或者我们成人是这样的人，身上有这样的果子，是没有人不喜欢哈、哦，没有人不喜欢，也没有一个工作单位不喜欢你。所以这个就我们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很多中国人说啊，要进名牌大学，要有怎么样怎么样成就，要得什么什么奖，要有多高多高的年薪啊，这样的很多是一个这个一个就是物质，很多是其实是一个很物质的东西，有这样这个伴随的一个结果，就我们那种结果是其实很多是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是神所赐的。很多时候我们说以前几次去参加一个退休会，也是去退休院，也有牧师师母，其他牧师师母分享这方面信息，他们讲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夸孩子啊，夸孩子一般喜欢怎么夸呀，就是夸什么，一个是外表长怎么样，一个是这个说怎么聪明，是吧。也我就两次退休会上听到了有两次的分享，就说以后夸孩子最好就不要夸孩子长得怎么样，或者夸孩子怎么聪明。那有的人说那夸孩子不就夸这两点吗，然后为什么呢，说这个就是神所赐的，就是不是你这个你长相怎么样，你或者你的脑子这个灵活啊，怎么就学习多好，学习学的什么敏捷啊什么，这个都是神所赐，神所赐的应该是感谢赞美主，而不是夸这个孩子。那夸孩子就是要夸他做的怎么样，不是说他今天穿的整整齐，说啊、哦、你今天穿的很整洁，看上去让大家看得很愉悦，那就可以看或者是说啊你今天功课做的很好，你房间整理的很干净，就把一个这个结果他做的具体做的事情上给他描述出来，然后再表扬他，说这样夸孩子比较好，这样的话有助于孩子进步。孩子真的是非常喜欢听鼓励的话，而不是我们现在想哎呦 good job 什么东西，就是好像就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描述，你就马上 good job 或者说 excellent 什么的，就是这样漫无目的的。其实孩子到后来这样的称赞，其实什么后来有点就有点贬值，是吧？他也知道方法，那你就会这样说的，他也不会当回事儿了。但是你就是具体的事情描述着再表扬他，他就对他会特别大的鼓励。所以像这里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像仁爱，他如果关心个小朋友，你就具体的去表扬他，你关心了你对妹妹很好，或者对另外一个朋友很好，你做得很好，妈妈表扬你，或者有对他一个小奖励，给个糖啊什么的，有具体的小孩子小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具体的东西给他，一个 sticker 啊什么的，他就会记住，就是enforcement， 就是一个 positive enforcement， 就是正面的去鼓励他，就是或者他心很好，也没发怒啊什么的，就是表扬他。这所有的这些，我想我们只要去。就是正面的去鼓励，具体的讲出来，就是说不是这样很笼统的鼓励他。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光光说，哎呀，长得很漂亮或怎么，说孩子也就会，他就说是孩子容易骄傲，或者怎么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正面的，鼓励他具体的事情，他就说啊，我这样做是对的，得到了肯定，他就会继续那样做。如果做的不对的，我们也具体指出来啊，你这样子。对他那个不友好，他会觉得很痛的什么的，具体给他讲出来。你说这样子不好，妈妈批评你，这次下次要改进啊什么的，他也会记住。所以说这个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一个 vision， 一个这样一个意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如果以这个 guide 去，就是这个九个果子，他能够这样的性情 能够都慢慢的这样子，能够长这样子，这个那些身上这样子，长完善，我想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容神益人的人。现在我们在社会上经常的用那个，就是心理学的语言啊，就讲究这个，我们看看叫智商啊、情商啊。现在出了一个逆商，逆商就是说你在碰到这个逆境、在危险、困苦、打击的时候，你能够应对的这个能力叫逆商。逆商怎么样去培养？然后智商，我们大家很好像比较熟悉，智商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啊，你的理解能力这方面，我们大家很想，哎，孩子的智商怎么样提高？怎么样营养啊？怎么样看多少书啊？还有情商是跟周遭事物相处的这种能力，周遭的人、环境啊，相处的这个能力。其实我觉得逆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放到情商里面去，就说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讲很多是这个心理学可以这样分析啊那样分析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真的要变成，有智商很高，有的人情商很低，很多时候你在社会上其实是很难成功的。后来在社会上，大家在社会上工作了以后都发现，哦，情商要比智商更高。很多时候工作，我们教会做 manager 的弟兄啊姐妹，他们说倒是裁员的人倒是要裁掉，就是要碰到裁员的时候，他们有的时间当然是很难了，到底裁哪个人，到后来最终裁的都是跟大家关系处得不太好啊，或者跟老板关系不好的人。因为智商你当初比照进来，大家这个 technical 技术方面东西都差不多的，或者是你还可以接受训练都可以，但是你跟大家就是处不好，跟老板处不好，那就因为每天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在一起工作就要很愉快，都能够很好的有团队这样的合作啊什么也很愉快，你一弄得很别扭就很难再工作下去。就很多这样的人，虽然他们智商很高但情商很低，也那些人就是那时候就会被那个 let go 啊，就让他们就说中文叫被炒鱿鱼了。所以逆商这个，这个也很重要。你们这两天听张牧师讲到，有没有发现他是逆商怎么样？比较高的是吧？逆商比较高的人，就逆商真的是很高。有的时候逆商高不高，有的普通的环境里面还看不出来，就是要到那个危机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他，平时，就是好像有的时候你觉得他平时有的处理什么问题啊，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还不一定完全的周到，但是我发现危机来的时候，哇，他就是做的决定啊，做能够还能挺身而出，而且能抵住这个压力。我觉得真的那个时候你看到所有的人就或者不吭声了，或者就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他就能够那边能够站出来，就很多时候大多数时候都做的决定都是很对的。就是说这个逆商是很高的。我发现为什么这逆商高，是不是也归功于神啊？当然我想也是应该归功于神，但是还有一点真的是就在神里的信心。很多时候其实耶稣给我们很多的这方面的教导，就是碰到这种苦难啊什么的，我们很多时候就开始怨天尤人。但是这个圣经里明确跟我们说，像大卫在诗篇里讲到说，我受苦是与我有利，为的是要我学习你的律例。他耶稣很多时候都要我们这个在世界上靠着他都是可以战胜这个苦难的。所以碰到苦难真的是完全信靠神，知道神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然后呢神给我们的一定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想这个就是在神里的信心。所以我们在教育儿女的时候能够把这些东西就慢慢的传递给他们，我想这个是对他们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益的。所以第二个讲的是有智慧的沟通。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说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叫以身作则哈，就是说就是我们知道就身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研究表明身教这个影响力其实是70%在沟通里面 里面占有的这个比例哈，言教才只有30%。像你想想看，我们经常要叫孩儿女啊，就是彼此相爱啊，要忍让啊，要怎么样？首先有个事要想想，我们父母做的怎么样？今天我尤其是我想要强调，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讲座里面这方面讲的不多，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啊教育儿女怎么怎么教育儿女，很多时候就很少的看到我们父母，我们自己做的怎么样？我们教育儿女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夫妻经常就吵架，不彼此相爱，儿女心里怎么想？他会觉得第一个，为什么很多有的青少年不愿意来教会？你就问他为什么，他还说什么 hypocrisy， 他就说就是他们看到有很多伪善。我想不仅仅是他们，因为有的时候这个 media 在那个这个现在这个什么网络啊、报纸啊、通讯啊什么，很多看到的负面的消息，因为这种一般传播的坏的消息传播的快啊，所以他们觉得。还有就是一方面他，因为他很多时间还在家里待的，他在家里看见的，看见以后就是他的信息有很大打击。他说父母为什么不能，父母可能吵架有的时候有不同的意见争执也正常的，但是父母为什么就不能彼此饶恕，要吵那么长时间呢？对孩子，最后我要强调这个，对孩子，我们说爱孩子最最重要的就是提供给孩子一个爱的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感觉在家里有一个非常和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父母彼此相爱，对孩子我觉得是最最重要 number one。 我跟张牧师结婚十多年了，我刚跟他说，刚大家说我们两个人就是差别很大，我是南方人，而且是上海人，然后他东北人，然后我是学理科，他学文科的，所以两个人就是本来出生的这个文化背景就很不一样。再说两个人的就是文科的人和理科人思维的方式又不一样，你就可以想象有很多的不同，就很可能就有很多很多的可以争执的地方。我们就这多年一直在学习，尤其是我觉得我要多学习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作为我们在座有多少上海的那个姐妹，不敢举手了，跟其实上海的弟兄，哎呦有几个，你们会比较理解我吗？比较了解我们，就说是。上海呢那个环境呢是大家知道一个大都市，也比较先进，跟西方比较接近，它就是男女平等。就很早的时候，你说这男丈夫做家务和太太做家务是都是一样的，就是没什么了不得的。那我在东北啊，我们这里多，我不要讲话得罪东北人啊，东北当然讲东北人弟兄，我觉得东北人他们稍微做点家务好像就了不得，有没有？就我像我们长大，我们家三个女孩，我爸一直给我们做饭的，我们都习惯了，就没觉得。然后我们邻居，我们看那个这个，但是妈妈也做饭，但是很多的邻居的那个叔叔他们都做饭呢，叔叔伯伯都做饭，所以我们从来就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然后我的同学，那我同班同学，我说男生啊，他们都做饭，哎呀，而且很喜欢自吹自擂，说自己的厨艺怎么怎么样啊，很引以骄傲的。但我东北人发现做三顿饭就不行了，就再做下去，那一定要我们得去做了。就是，张牧师真的是很会做饭，他做的很好吃，他也蛮爱做的，做的也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但是我就一定要 chip in， 一定要就是，就是我就后来我知道了，就很主动的，就马上去做啊，做下手，或者就那顿就我做了，不像以前我觉得或者多浪，他如果偶然心情好，连做四顿，我还以为他就特别是好像是心甘情愿的呢，后来发现不，这第四顿就是不情愿的。后来发现第四顿不情愿的，后来慢慢了解了，因为他那时候不想，但过有机会他就冒出来了，哦，我就才知道了。 所以后来我就做三顿以后马上要辞职，第四顿一定要自己做，一定要我出来做。所以这个这样的关系，你要说这个是已经是自己悟出来了是吧？如果像傻呵呵就是什么也不就那样子，就要夫妻就要吵架了嘛，他也不好意思讲，不愿意做饭，总是就会哪个地方就不顺的话就会爆发或怎么的。那儿女如果看到我们比如说这样原因就吵架了，然后又不和好，那儿女就会心里他会有很大的不安全感，因为任何的儿女都不喜欢在这种好像有硝烟味儿的这种环境里面，一点点都不行。我们想我要吵架没关系，孩子听到父母一点吵架，他们心里都非常痛苦。我觉得有一次好像我们因为什么事情吵架，我看我儿子都好像都要哭了，就是那个很小的时候，我才知道父母吵架是对他们是有很大的伤害的。但是好在就是我们都能够彼此饶恕，都能够往前走。然后我们孩子，我觉得孩子非常可爱，孩子他们也是看到父母不记仇啊，彼此饶恕，孩子自然就是非常的，他们一点也不记仇，看你们高兴了，他们就高兴，又出去玩了，就疯了。所以这一点就是说，这点我们父母真的是这方面做榜样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刚刚那一章，就是身教方面还有很多的。我们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父母有的时候会就是错怪孩子。那么我们会不会去跟孩子道歉？这个孩子也是看到我们，这因为这是这种比较重要的问题。很多小的事情，我觉得在这里也不用再分享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我是你老爸或者老妈，我跟你道歉嘛。就是当初尼托森啊，小的时候，他妈妈其实是一个传道人，就是非常热心的为主传福音的。他那时候，你说那时候十几岁嘛，他妈妈就想他叫他信主。孩子那个时候很单纯，但是有一天孩子就把一个很好的一个花盆打碎了，他妈妈回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打了一顿，就是那个不是他打的，真的不是他打的。尼托森就觉得很委屈啊。那正好那个周末呢，那个鱼池渡，你们再知道鱼池渡其实是尼托森的像他的mentor 一样的哈，他的导师一样的。那时候鱼池渡到他们福建那边的传福音，他妈妈就很希望尼托森去，但尼托森我才不去呢，那就跟他妈怄气啊，他妈妈这样子不公平的对待他，他就很就我才不去。后来他妈妈也很难受，但是他知道然后错怪了尼托森，但是他就拉不下脸面来。那个年代嘛，那更拉不下脸面，那长辈跟小辈去道歉说对不起，我错怪你。一般就是说长辈就是那大陆的，我知道这国内的也是长辈弄错了。后来我们慢慢的也就给家长个台阶下，我们也不要他再给我们道歉，知道他很为难就算了。就但是这个情况下，就是因为你想叫孩子去参加布道会这就是很比较大的一件事情。他妈就在那边，后来没办法，只能祷告。后来神就给他力量，他后来去跟尼托森说对不起，妈妈错怪了你，就给他道歉了。后来就这样子，他妈妈也没有再邀请他。但是那天就是尼托森，他后来周末就自己就去了，去参加那个鱼池渡的那个布道会。在那天，那个尼托森他就决志信主。从此中国一个这个属灵伟人就从那天开始成长。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他妈妈那时候这样的一个身教这样的一个能够在主里面谦卑。其实在主里面我们跟儿女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都是平等的，我们同样要来承受神的恩典，我们都一样都是罪人。在这里方面我们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如果 在这方面我们觉得啊，我是你老爸，我是你老妈，觉得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在这方面，因为有的时候是有，我应该是在是有个次序的，但是在这种在这种道德方面，他没有偷，没有打坏东西，你就是说他们打坏东西，这个是不对的，或者他没有偷东西，你说他偷东西，那个就是一个人非，就算在这里也是一个 crime 是吧？也是你说被诬陷，在家庭里面是一个，就谈不上那个，就是大家社会上的时候你被诬陷什么的，是一个罪啊，所以这个真的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能跟孩子然后给他树立一个榜样，就会非常对他有很好的影响。在言教方面，我觉得我们就是现在在西方，我们学会了像西方人那样去鼓励，我刚刚说的哈，哎呀什么都鼓励啊什么的，但是我们东方人免不得喜欢谆谆教导一番啊，我们因为对他们的期待太大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我现在叫什么爱，爱之深责之切哈，就是我们又太爱他了，就觉得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今天中午吃饭啊，不是中午早晨吃饭，跟一个包姐妹，他们家有三个孩子哈，吃饭他跟我们分享到他们家三个孩子，到了第三个孩子对孩子就松一点了。第一个孩子就是非常高的期待，孩子一点点就会受到批评啊，一点一事儿就受到批评。但第三个，他们可能学到了很多的功课，对孩子就比较这个合乎中道的期待吧。所以对孩子的期待也应该是有的。这次我去年回国，看到回国就回到我们家里来，寄来一份杂志来讲青少年的什么教育什么，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以前就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就是哎呀，我要这个就批评你，就批评的越厉害啊，就是这个我这个对你这个谆谆教导可能是更有效。然后就是把这个比喻吧，忠言逆耳，良药苦口。那他那本杂志上面就讲到说，忠言要顺耳，良药要爽口。我想的这个，我想这个也是，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但是我觉得也可以有借鉴，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哈，就是跟人沟通。然后跟人沟通呢，就是我们现在很讲究什么 communication 啊，沟通什么。你要跟人沟通呢，的确是你要了解这个人，你怎么样说话他才能听得进去啊？就顺耳，不是说挑他就是喜欢听的，就挑他能够接受，以他能接受的方式去说。就然后我们知道，就各个年龄段。小小孩到 teenager 哈，到成年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跟成年人说话的态度，跟我们跟小小态度肯定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个接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要顺他们的耳，不是说挑他们喜欢听的，就是说挑他们要说的方式要，他们能够接受比较有效。还就是像我们这个在圣经里面哈，有一句话我们很喜欢，这个讲上面一段，就以弗所书第六章哈，是讲关于教养儿女的。我们很喜欢讲上面一句话，叫我们现在可以一起看，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然后下面一条，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育他们。所以我们上面一句我觉得这个不用多说了，但下面一句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强调的不够，因为我们现在教会里碰到太多的这个家长来跟我们说，我们儿子根本就不跟我们说话哦，一进房间就把门一关，说他也不听，又跟我吵架，就是他父母真的是非常非常忧愁。 就我跟我儿子现在20岁了哈，现在反正也还经过了这个 teenager 这样一个这个过程。我发现我儿子啊，他跟我们父母好的时候是蛮迹象的，好的时候就呱啦呱啦喜欢跟我们说话的时候，这样喜欢跟我们说，不好的时候就是刚刚那个我刚刚讲就不愿意跟你说话的时候。其实孩子多想跟父母分享啊，因为他不是傻瓜，他知道父母还是最爱他最值他信任的。哦，我们有的时候跟孩子说，哎呀你到社会上你慢慢就知道了，最爱的你还是你父母啊，因为他们那时候觉得他朋友最爱他是吧。但他其实知道，他为什么还不愿意跟我，他其实心里很想跟我们说，为什么不说呢？是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他一说就要受论断，一说就会被批评，没有孩子愿意这样子被论断被批评。而且我们很多时候是家长是不问青红皂白，听见风就是雨，就是很多时候这样，所以他们已经有点害怕了，他们觉得情愿我就不跟你说话，然后他就少惹麻烦啊。其实他很多就其实我们就说好像对他们怎么样子严格啊，那谆谆教导啊怎么样，他后来对他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效用了，一直到 teenager 的时候。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尤其就是我们要学习跟他们那个沟通，就是说我这里因为讲沟通嘛，就是怎么样沟通能不惹儿女的气。其实这方面的这个书也有不少，他的确有教导我们怎么样跟儿女这样谈话。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好像这习惯积重难返，动就马上就是跳起来，就是啊你怎么怎么样，或者他稍微晚回来说你是不是又出去哪里哪里了哈，你也不是先接下来啊问他啊你饿了没有，你怎么样哈、啊，玩得高兴吗或者怎么样。其实这样的，因为他本来是挺害怕的，你这样的他就特别感动啊，他会呱啦呱啦告诉你。否则的话他知道你每次都要训他，他要么给你撒个谎，要么就不跟你说。所以我们这方面就是跟孩子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有情绪，我们先要让他要就是说 acknowledge 他的，先要让他把这个情绪讲出来。哦，你就是要让他就是哦要理解他说哦你今天好像不太高兴嘛，哦有什么事吗，而不是先是就是假设最坏的东西啊，你怎么今天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啊？就这样子，就是先说啊、哦，你有什么不舒服吗？所以先要理解他这种情绪，然后慢慢让他让他说，就这样子。然后他他如果要跟我们讲什么情况呢，我们不要急于下结论。然后他尤其待会我讲到就是几个不同阶段 teenager 的时候怎么跟他们说话。到还有成人的时候，主要就是说真的是我们怎样说，真的不要惹儿女，不是说我们不要去教导他，我们教导他，但是我们的态度方式要他听得像他跟他朋友一样，就是当朋友一样他能够接纳。其实像孩子就一岁的时候，从刚刚生出来其实我们就要对他们就是要以平常心待待他们，也不是说生出来像宝宝，像宝宝把他当作像个小皇帝一样的供养，到大了又要训斥他，他都糊涂掉了。所以这个沟通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就是要家长就是不能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是对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其实想想，我们现在回想以前小时候，肯定会想起以前家长对我们有些沟通我们是不太满意的。那我们当然都饶恕嘛，也理解他们啊，那时候压力大呀什么呀。但是这个有的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我觉得是有更多的美好的回忆，有更慈祥的母亲，更慈祥的父亲。我想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朝那个良好的沟通这方面努力，我觉得是有益的。所以就像哥罗西书里面有同样的一句话 similar 哈，很相似，但是他加了一句就更加的就解释一下，他加了一句呢叫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很多时候像我那天我儿子跟我在沟通，他说其实我们那些孩子很多都是很好的孩子，但是因为父母对他们不信任，论断他们反倒就反叛了，反叛了很多时候他就有点像自暴自弃啊或者什么的，就说就是叫他们失了志气。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给他们，尤其是他们十八岁以后，给他们一定的空间，信任他们，让他们自己来承担责任。所以现在就讲到这个管教，其实管教这方面有真的是可以讲好长时间啊、哦。但我现在呢就把它分成几个阶段，一个是十二岁以前，一个是十二岁到十八岁，一个是十八岁以上。十二岁以前我们叫可以叫做孩童，十二岁到十八岁之间我们叫 teenager。其实那个就是 teen 啊，叫 teenager， 我们叫这个叫什么青少年，是 teen 就是 thirteen， 然后到十八岁那个就是 nineteen， 就是那段时间。就是两个 teen 之间，真的很奇妙的一个年龄，就是跟 teen 有关系，他这个好像翻江倒海的他们那个这个变化。然后就是十八岁以上就是成年人了。像十二岁以前，其实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是一个打基础的一个。时间就像我们种一棵树啊，在小的时候，你就小的时候一定要长直的哈、啊。如果小的时候长歪了，以后就搬回来就比较难。十二岁以前啊，像我们孩子，我觉得我那个像小雪，她十二岁以前在就小雪是张牧师的女儿，她可能讲到不得讲到没有？有没有讲到？讲到了是吧，他是十二岁来到美国，十二岁以前在中国的。那 我儿子呢是他在美国生的，在美国生的。他我儿子五岁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难，我觉得特别难这个对付。他就有很多时候就是有点那个无理取闹。他小的时候因为长得特别可爱，然后又很聪明，大家又看到他又可爱，又把什么好东西都送给他，都好像因为他小嘛，大家对他也没有太大要求啊，就是调皮啊，就是玩，就是这样。他后来就觉得好像要有一次他在家里说 I'm the king of the house， 他说我是家里的这个好像王呀国王呀，那我们说你不是，你是这个耶稣是我们家的 king 哈，就我们是你的父母。但是他不听，因为他这个已经习惯了，然后一点点不顺心就大吵大闹，就这样不知道到店里去一个要看到一个 game 嘛，一个就是玩的，他们要玩，以前买什么 game boy 啊，说这个前段时间买过了不要买，然后就开始就闹啊，就这样子。那你觉得挺丢人的，有的时候觉得挺丢人的，也就给他买吧。但是这个我后来觉得特别，因为觉得很丢人呢、啊。后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想办法要把这个东西把它改正过来，让他这种很不好的行为要改正过来。当初他因为他有一次讲到的时候都很闹，因为他不愿意去小孩的地方，不愿意。以前因为我们那时候刚搬到洛杉矶来，小孩地方不熟嘛。他小时候，我们小时候是在 Kentucky 的，然后搬到洛杉矶来进一个新的教会，詹姆斯在罗省基督教会哈，就是詹姆斯在那实习，那他就不愿意去小孩的，就跟我在一起，在画画什么的。那你就乖一点嘛。然后他就在画到那个不，然后就开始，就是反正就闹出很多动静来。后来我就把他，就也拖出去了啦，因为又不肯出去，使劲把他拖出去了。那次呢，我对他的这个管教呢，我是完全是学那个 James Dobson 的那本书，叫 Strong Will Child， 因为从种种迹象表明他是属于这种 Strong Will Child。最近把它翻成中文的，把中文的名字叫《如何管教个性强的孩子》， 很早以前台湾也出了一本，也有一个版本叫《如何管教霸道的孩子》，叫《如何管教霸道的》，中大陆出的版本那个名字还翻得稍微好听一点，说如何管教个性强的孩子。因为那是有三个姐妹把这个书送给我，我因为我那个是英文的嘛 ，James Dalton 那是给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英文的，这么厚，叫 Strong Will Child。一开始我还没有这么厚的书，我就放在边上。到后来有几次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想哎，这个书我是不是拿上来看看？一看我也就看进去了。哎呦，后来我觉得哇，这个真是还蛮难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对我儿子什么招都使了，就是你说，一般我们还是到了美国都不想打孩子嘛，是不想打他，就是说你学生口头的教育这样的，然后就是关禁闭。我发现我的儿子关禁闭不行，你关进去啊，他有办法把门打开，他就在里面，因为你在里面，如果你把它锁上，它里面可以开锁开出来，是吧？但是你就你让你锁上，然后你只能在外面把那个门把住，他就退。就是你说我关你20分钟啊，我就在外面要把这个门把着20分钟，就这样关禁闭，要把我要累死啊。然后你说就是有次关在厕所里，关厕所里那个反正可以在外面好像怎么锁，结果他后来就把一个拿了一个东西，反正我把还我还注意了，把厕所里东西都清了一下，然后他就没找到，他就把那个抽屉抽出来，把门砸了一个洞，就这样一个孩子。那时候因为可能我跟张牧师那时候刚刚结婚，他可能就是他可能有很多的心里有很多的这种情绪，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他真的我也能够理解他，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我先生，我第一个先生在 Aaron 不到3岁的时候就一天晚上突然的去世了。所以这个孩子你说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不太懂嘛，其实孩子可能心里还是有点懂的，还在懂。后来我就在那时候在 Kentucky， 也是弟兄姐妹也是很关心我们的，所以那时候我跟他两个人，我爸妈妈也来帮我忙，过得还是蛮好的。后来呢就是这个故事也是对很多人想我跟张牧师怎么认识的。我后来在那 Kentucky 的教会我就决志信主。信主后来我就那天他们要叫我讲见证，我就讲了我的见证。后来那天大家都非常感动，他说你的见证一定要写出，因为我那天是用英文讲的，因为我在 Kentucky 很多年，在美国那时候大概10几年吧，中文很久没用了，用英文讲的。后来说你把它翻成中文，他们要去发表。后来我就每天下班晚半小时就在那翻成中文，后来他们把我打成字，就去投稿，投了2个地方，那个长老叫我投的，一个是投到海外校园，还有呢王守仁牧师啊，因为在台福的，他有的时候在这里做客座教授。王守仁牧师他说他看到一个广告是在他们在征稿，说是大陆学人见证集，说在征稿，那你要去投。那我想着稿件都有了嘛，那么就去投吧。投了就是就没想到这个征稿人就是张伯利。所以我后来投稿投了几个星期以后，我就收到一封信，字很草的，在那个元旦的时候写的文献，谭健姐妹写的，然后上面签个字章什么的，我也看不大清楚。然后他叫我给他打电话，后来但我能知道他是信主的，然后我想信主的嘛，能分享分享，他也看了我的见证，也在说人家是编辑嘛。对呀，人编辑要你打电话就得打嘛，所以就那个就给他打电话，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所以后来这样大概一年，我们就结婚是比较快，一年不到后来就结婚了。结婚了我儿子就是这样经历，有一个我想他是有一个过程的，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他5岁的，就我张牧师结婚的那第一年特别特别闹， 弄得我就觉得很丢人呢，就是人家像你的孩子你这样的是吧，所以就詹姆斯在上面就是只能那个吃饭的时候，他在专门挑做饭的时候他吵，然后詹姆斯只能在那边做饭，我到楼下去就要去按照那个 Strong Will Child 的这本书 Jim Dawson 说的去治他。所以 Jim Dawson 他怎么样，他就是我这样所有的我都试过了嘛，他就说是这个像五岁以下的小孩，像比较小的哈，五六岁左右的小孩，你是在你其他都试了以后哈，是可以体罚的，就说你要找一个就是每个阶段的孩子你要管教他，你因为你想他有个行为你要纠正他的行为，那个人就是这样，我们说比较好像你不让他给他点痛啊他是不会改的，你要让他有点痛，有点痛苦的这种感觉，他才能这个行为有所纠正。像在社会上这个罪这个罪犯是吧，犯了刑事犯罪的你就把他放进监狱让他失去自由，那时候对他失去自由对他是来说最大的痛苦。所以在不同的情况下，就是你这个孩子五岁，你说你口头管教也不行，然后那个你说关紧闭也不行，我什么这个那还有那威胁利诱是吧，那你就鼓励他引诱他什么，就是给他糖啊什么的，有的也都不行是吧，你好好点我就给你什么也不行，那这毛病照样犯。所以后来我就是他就闹，我跟他讲的不同，我说你这样的话我就要打屁股了，要那他因为从来没有这样发生过嘛，所以他就很不能接受啊，就是哎呀我要打他，他就逃啊，满屋子逃满屋子逃，就是这样子很辛苦的。就但是我呢就这次决定再也不放弃了，像以前我也试过，但是我每次就是放弃的，但是 James Dawson 他说就是不能放弃，因为每次放弃就是他赢了，就是我是对他投降，他知道哦妈妈总是我的手下败将，所以他下次还是这样闹，无理取闹，是不是就是他都有理啊什么好无理取闹，就你要给他一个红色的糖啊，他如果就是要一个红色的糖，他你就不知道不小心啊给他一个黄色的糖，他就开始哭闹，就是这样子的，玩具稍微不小心就碰掉了，你跟他说对不起碰掉，他就开始闹，那不是不行，那就是这没有道理的，就是这种无理取闹呢，就是给他纠正。但那时候就不放弃，我就是不放弃。后来，那天我就咬紧牙关不放弃，他终于就后来抱着我就说：“妈妈，对不起，我再也不这样了。”哎，就是一个转机。我以前什么都大概试了，大概大半年，其他的怎么样？但是我每次我就弄不过他嘛，因为就向他投降了，我的体力也有限。但那时候我就咬紧牙关，我就要知道我就是不放弃，我一定要把你这个纠正过来。然后他就真的想向我道歉，然后就像在教会里那次他又闹的话，我就把他拖到厕所里去，弄到厕所里去，然后门关上。因为他们孩子很会选地方，他会这个挑你的软肋，因为他知道大人怕丢人嘛，哎我就在你怕丢人的地方给你闹，然后看你这次我是把你又战胜了。那我那时候也是照那个 James Dawson 那个说的就学的，要带到一个就是没有人的地方，但是问题厕所的那个地方就是也是姐妹过来就排了一大堆嘛，然后他说哎呀就算了就不要再好像就是意思饶了他吧，哦这小孩啊什么。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对不起，我说你们就是说你们这个事情就不要管嘛，都我要来管他的，所以他们也不想了。所以那次我也是说你这样闹我也想打屁股，你下次不能再闹，我跟他我说你再，后来他也是我到下次也不闹了。就是这是在 out of home 公共场合又教训了一次，这以后他知道公共场合也不敢闹了。还有很多比如说电话，就妈妈在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闹，也是怕你要丢人嘛，也怕你知道他知道你怕丢人，人家想对方觉得你孩子怎么那么闹是吧，你马上就去哄他什么。但是节目早上你就跟那个对方等于说跟一个姐妹讲话，你就说对不起我现在得挂下电话，我的孩子 不听话，我要去管教他一下，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就管教他，然后完了以后你再跟那个姐妹继续打电话，这个孩子马上就明白了，他觉得后来知道我打电话闹对你也没有这招也不好使了，所以就慢慢的那你要知道就是大人，就当你平这都在平时你对他已经关爱有加的情况下，你该管教的时候就要管教，就是这个前面我们就讲的就是教养孩童，就是这个箴言二十二章叫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们知道这是箴言里面，是旧约里面，这个都是对以色列人说的，父母说的。这个孩童在以色列，在这个犹太人中间，这个孩童就是指12岁以下的孩子。他意思说教养孩童就是教他的时候，就是要在12岁以前教，12岁以后教就是很难了，就是在这个12岁以前一定要再把他的道德尤其是的道德和价值观一定要给他就是纠正，如果有错误的话给他纠正，一定要给他指明是什么是好的价值观，什么是好的道德观。如果这个时候在12岁以前你不教导，到后来就是问题就会非常大。就在那个以前，就是现在看箴言十九章这句话是十九节，叫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就趁有指望，就是趁那个12岁以前的有指望的时候，你12岁以后啊，就是非常非常难，非常难。所以就是这个我想在座的这个弟兄姐妹啊，就是当父母的啊，这方面我想你们也，我想可能也是有不少的体会，就是一定要他在他小的时候，就刚刚说的很多，我想你们也都说，我就顺便说体罚，你说哎，这个不是很多就反对嘛。在美国其实你别说美国，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两种理论，就一种是可以体罚，一种不可以体罚。在这200年也是有这两个理论，就是说不用，一个是这个体罚，就圣经是教导是可以的。然后在2004年英国都修正了一样法案，本来他是有个法案说是禁止父母体罚，然后就发生了很大很大的社会问题啊，这个孩子吸毒的不尊重父母啊，很多，就2004年就又把这个修正掉了，说可以体罚，然后呢但是要不能把体罚变成虐待，然后他有这一句，就是英国特别因这个出来一个修正法，在体罚也不当然就是说不能虐待，体罚就是三个这个说三个要领，叫快准狠。快就是说他有问题你就马上要跟他说，你再这样我要打你，不能就光打雷不下雨，这个孩子就又知道你那个，你这个只是就口头里讲讲，没有根本就是他就不把你当回事儿了，就是你威胁他就不会，然后准就是对着屁股打，那个地方就是不会把孩子打坏，然后狠就是要让他有痛，你说什么轻轻瞄一瞄他以为你跟他玩呢，他还不会改正的，因为你这个孩子，我们人性就这样，没有就是这样，上帝就造我们的人就是有就是这样，天就是这人犯这个我们人啊，后来犯罪以后就是这样，你好像不让他有点痛啊，他就记不住，你要让他就是有点痛，屁股上是有点痛，他就肯定以后就不那样的。我儿子我是亲自我是试过的，那你跟他怎么讲，有一次我是狠狠在屁股上摔了3下，以后再不敢了，否则你以后永远闹着他这样弄啊，他不会感谢你的，你以为孩子还有感情，他对你不尊重，他觉得你没有权威，他就是说你其实那样子不管教他，你的心是任他死亡，他知道的。有的孩子，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听听孩子怎么说，我看非常感动，很薄一本书，叫安妮基写的，翻成中文了。我这次去台福跟张牧师去查书，我就挑了一些书看。他说有个孩子，就是说 孩子有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做错误的事情，然后家长就没有管。他说我不知道我爸是不是不爱我了，这事情都不管我。所以孩子有的时候你不管他，他是就是反倒他知道一个没有，他就很迷惘，他没有一个界限。所以那时候你管理他，他孩子心里是知道的，知道你爱他，你才管他。所以这是就是12岁以下。然后呢，这个回到前面一下啊，再往前一下，就是12岁到18岁叫 teenager 的时候 ，teenager 的时候是挑战最大。我以前不讲这 teenager 和十八，因为我以前讲我的小孩还小啊，还或者还在那边，那个好像在那个川流里面在那样子被。就是像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就是很好玩的，就是叫 rafting 是吧？rafting 那个很好玩的，就还在那个湍流里面那样。那时候我还没有很多的体会，就很多东西都是好像是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很多真的都是无法应付很多事情。我讲就那个年龄，就孩子他主要是。他荷蒙啊开始这个有变化，他就很多的从情绪啊各方面都有变化，尤其在那个时候，因为上帝造我们就是其实那段时间就是让他们预备，他们那个这个羽毛要长风要自由飞了，这就是预备飞的那个过程。那问题是我们家长在做什么呢？我们家长很多时候就把他遏制住，不想让他飞。所以很多那个时候，为什么那时候是他们和家长的矛盾最大的时候，就是他想飞，我们也要他们觉得，哎，你羽毛还不够锋利，你不能飞，飞了要出事的，所以这样子就弄得很紧张，所以我说那个孩子就很紧张了，他就反叛。为什么他会反叛？很多时候他反叛就是因为他觉得不公平，因为他那个荷蒙到那个人，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是很行了，他已经可以飞了，然后不让他飞，他说 That's not fair， 不行，我他觉得应该想他要自由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是要做预备他，就是要开始学会放手。那个 James Austin 他最近也是有一本就不是最近了，就一段时间他有一本关于青少年的这个书叫《正当青春期》，中文叫正当青春，叫 Raising Teenagers Right， 中文叫正当青春期。他里面说叫孩子一出生大概没多久，我们父母其实责任就是慢慢的开始让他放飞，就开始就要开始放手。但是要看那个时宜吧，但是要就是为了准备他，所有的我们所对他的养育，所有的这个就是为了他以后要可以自由的飞翔，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他到了想飞翔的时候，我们还有那么多 worry， 那么多这个担忧，那孩子肯定是，就是他肯定是有意见的。所以还有孩子这个预备的过程中，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要让他做，在任何年龄阶段，绝对不要帮他做他已经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孩子。就说4岁吧，他已经可以开桌上放筷子啊，放餐巾纸啊，就要让他做，然后他做好了要表扬他啊，你在帮父母做之后，你很爱来劳动，就是这么，就他能做的事千万不要他做，应该什么时候可以自己独立吃饭了，就要让他自己独立吃饭。应该他到比如说12岁的时候就可以帮他洗碗了。就要洗碗，像我们孩子，我们家两孩子都是12岁开始洗碗，他们两个差4岁，到12岁的时候都主动洗碗。然后有的家长，我们教会也说，他们的孩子洗碗是要给钱的，洗一次2毛5分钱。那就好像这也有两种理论呢、啊，好像有的家里就给钱，有的家里不给钱。我们家里不给钱，就觉得你是应该的，你帮父母分担是应该的，是你力所能及的事情，你在家里。有吃有穿有住的你要分担，所以他们是没有钱。但是我儿子他夏天大学回来 就是回来那么几天嘛，任何时候回来，他马上就吃好饭，马上收拾，他还有那个洗碗，然后走之前，我也要让他把他的厕所洗干净，把床，要床单什么拿下来，什么都要洗干净。他，嗯，他也没有什么怨言的，就因为他你一直讲到他做人家会表扬他，所以他觉得我们孩子小时候洗碗啊，会做饭啊，就很 proud of themselves， 他就觉得很自豪。九岁的时候，我教我儿子炒蛋炒饭，他就学会了。是九岁，他就是你的，嗯，这个鸡蛋炒一炒，然后素菜炒一炒，能饭炒一炒，它混在一起啊，他就学会了。就说哦，我以后再也不会挨饿了。所以我儿子就九岁的会炒蛋炒，他说以后再也不会挨饿了。他现在高中在 college 嘛，他现在跟另外三个男孩他们出去合租了一个apartment。他自己也自己做饭，他跟我说基本上在家里做饭就是做蛋炒饭，就是蛋炒饭最容易，然后他觉得这个营养也比较均衡啊，有素菜，有鸡蛋，有那个米饭。所以小雪也是，他也是来到家里，嗯，他又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他也不在，他因为我在另外工作，回到家里也都是他们两个人吃好饭就自动的就主动都去刷碗啊，去收拾，都是这样的。他们两个人，嗯，时不时我就像小雪，我就教他很多道菜，都比较简单，但是又很讨好的菜。所以他们两个人有一次，他们就要招待他们的朋友，两个人可以做一桌菜呢，就还是就挺讨好的那个菜，做比如说拌黄瓜很容易吧，炒青菜有两个素菜，再来一个番茄炒蛋，再做个粉蒸肉，再叫他最近叫他们做一个salmon， 就是大马哈鱼是吧？这样的煎一煎烤，都是营养都均衡，他们就可以请客了。所以他们就是很早，他们就大家也觉得他们两个人挺独立的。然后在他们就是说他们在一般就说16、17岁的高中的时候。你要培养他们，他们应该就是说开始你要想到他独立生活是不是现在就完全可以了。是那时候你不说到18岁，12岁还走了你才在教，这 too late， 要16、17岁在教，在高中的最后两年都应该要给他们就训练的差不多了，要教他们那个刷厕所啊什么的都要，不一定刷的那么好啦，刷得好以后肯定还是要叫以后太太培训的是吧。所以那个像女儿一般都还不用太操心，像我儿子他刷就是刷不干净，我也就算了，要不我有的时候他回来他们我都帮他们弄干净的，他们走之前他们弄的有的时候也不完全弄干净，那没办法，只有等他们结婚以后再慢慢的完善了是吧，要交给他们，交给他老婆或者老公啊，就是所以这个年龄就是说如果这个有很关键的，就是说他们那时候需要什么东西，我们不要马上就窝上去给他们预备，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想自由了，你还要这样，他觉得你还帮我当小孩看，所以那时候最好的态度就是站在一边就是随时等候，就 on call， 好，你 on call， 他们如果真的来，哦，妈妈你来帮我什么，爸爸帮我什么，你那时候马上就冲上去帮他，他就很高兴，觉得你还是爱他。你那个时候不冲上去帮他，他对你也有意见，觉得是不是不爱我了，或者他又会试探你的。就是反正你要就急，又让他自由，又要在那边 on call， 准备的随时准备，他需要的时候，要他主动提出来，不主动千万不要窝上去，他不会就是说我们好的，他反倒要觉得我们很烦，就是。然后到18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让他们，就是真的是让他放飞，完全放，让他们自由，他们也终于获得了自由。但是也那个希望那时候孩子都成熟了，可能那时候还不完全成熟，因为那时候他，你像我们现在的，就有的时候觉得40、50岁也不一定完全成熟，你像都是需要有帮助的，所以那是在情感上他们很多地方还不成熟，所以还是这样子，我们还是在旁边 uncle， 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及时帮助他们，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要让他们自由。自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让他们完全承担这个责任，他们任何的，他们那时候会18岁才进入，他放飞了，他进入一个环境，不是在父母的这个荫庇底下，各种各样很复杂或者甚至险恶的环境， 他有的时候就碰到很多试探什么，那个时候他可能问你可能不问你，你可能也会说哦，我给你一些建议啊什么，那时候只能有建议，不能再逼他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可以听你，他有权利听你，可以有权不听你。他不听你的话，就是他的责任一切自，后果一切自负，一切自负。所以像最近我儿子他的那个，他用 credit 卡，前段时间我是鼓励他有一个款，我说你慢慢建立 credit， 以后你要什么贷款买车子啊什么的，你就这个 credit 就 build up 了，你不说一下子就 credit， 需要有他觉得这一次挺好的，就是他快贷马上就付掉啊什么，因为我们给他一个月给他一点零用钱，除了房租以后给他一点零用钱。所以但最近他一放假可能出去跟朋友吃啊什么也多了，然后他发现那快贷卡的账单是335块，他银行里只有330块，差5块钱。他跟我说妈，我就就是欠5块钱的账吧，他说这样的话就5块钱就让他开始要积利息啊。我说你的 credit 呢是 credit card 是为了让你建立好的 credit， 你这样开始欠账 credit 就不好了。我就告诉他这个情况，但是我也才没有，我说如果你我说我就告诉他，然后他就说哦，那我知道了。本来他想欠点债啊，美国人都有很多人都欠债嘛，都没什么大不了，他才5块钱算点什么。他后来就哦，妈，我知道。他说，如果我需要的时候，我会向你借钱，我再还你。我觉得这样蛮好，像我借钱，我不会向你谈利息的，是吧？所以，但是他知道自己负责任。他这两天也是，他因为他现在在学校里有一个 internship， 他这次一这样花，他也是因为他有这个，说我马上就要有钱了，也是这个态度，所以他这花的比较多。但是到7月份才会付他工资嘛，所以他现在那个就还需要注意了。他所以他就是这个就是这样训练他在那个，所以他如果坚持要不要这个有这个债欠那个银行这个钱，我也不会管他，让他自己去。但是我这个教导我还是要教导他的，我还是要教导他。所以这个三个年龄阶段有很大的不同哈。就我们家长还有一个碰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说刚刚就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他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孩子还是偏离了，我们这是苦口婆心的，为什么那个孩子还是偏离的道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内疚。有的时候不仅我们有内疚，我们有的时候还怕别人看我们，尤其是基督徒会觉得哎呦我这好像很丢人呐、啊，还不仅是丢自己人，可能还丢主的人呐、啊，是不是主里没有见证啊。这点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这个神托付我们的哈，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跟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夫妻这个关系，我们夫妻要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在这里说父母要教养儿女，儿女要顺服父母。有的时候孩子就不顺服父母，有的时候不顺服，我们就想是不是我们做错了，做得不好。那我们肯定是不完美的父母哈，就不断的在学习。但是有一点是的，但是我们是要知道这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很好的去跟刚刚我说的几点是学习啊。刚刚我说几点都是一些体会啊，这些经验教训，也不是说我跟丈夫是就做得怎么好了。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子做了，孩子还是不顺服，还是偏离了道，千万那个 Jim Dawson 也有这方面的教导。他说千万不要，我们自己会内疚，但是千万这个父母啊不要觉得这个责任完全是自己的。因为孩子到了成年人以上他就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教导他们。我 我很喜欢这个以弗所书，刚刚是那个五章六章的，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叫只要照着，我们真的是要只要照着，我们干好我们这一份儿，其他的那个儿女我们就不断的也是帮助他们，但是儿女一定要知道让他们要承担他们的责任。我们很多时候父母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会去那个干涉这个行为和责任，参与这个哈这个因果关系。孩子有的时候比如说父母发现那个孩子有错误了，那个父亲要教训这个孩子，母亲马上上去挡住，是吧？就是说你，而且要指责父亲，这两个人就不一致，就很本来就不对。但这个就是说，孩子可能做错了事情，应该受到一定的责罚，但是这个母亲就要去那个这个干涉。这一点就是说，你让孩子永远就尝不到这个因果这个关系，他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像我们很熟悉的那个路加福音，这个浪子回头，我们就这个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故事。像那个浪子，他当初让父亲把他该得的财产给他，他就出去挥霍，全用完了。那父亲有没有派仆人去给他送钱呢？没有送钱。那父亲是不是爱他呢？是爱他。父亲有没有论断他？我觉得这个就是父亲正是没有论断他，因为这个父亲其实预表着我们天父，甚至没有论断他。父亲就让他自己去学这个功课。为什么知道父亲没有论断他？因为这个儿子后来衣衫褴褛的吃了好多苦，回来的时候父亲就在这个村口啊眺望，然后就马上就向儿子扑过去跟他拥抱频频亲嘴。如果这个父亲是论断他，每天一肚子气啊，那天每天就论断他，因为很多时候人爆发是为什么？是因为整天想这件事情，哇，气得不行。那天儿子那个看到了，哎呀，我们就肯定是啊，恨不得中国人啊，恨不得打死你啊，或者怎么的，就说很难听的话，因为他憋着，一直论断他，一直憋着那个很多气的话。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了，就把他肚子的气都撒到头上。但是这个老父亲他一点没有这样做，而是去拥抱这个孩子，跟他亲嘴，然后要把最好东西都给他，就说明在整个的过程他都一点点就没有论断他，然后这个让这个孩子就这样子去学习他人生的功课。这个孩子回来啊，他是非常非常非常高兴，就因为是个失而复得的孩子。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非常要学习。这个父亲一点都没有介于，没有去干涉这个行为和后果，没有干涉这个中间这个人，没有去干涉这个孩子品尝他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所以这是我觉得为什么要提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具有挑战性的事情，然后非常我们也是要学习的功课。很多时候孩子不能成长，是因为我们老是去干涉这个孩子品尝，有的是他们的不负责的行为所带来的苦果，我们不让他品尝，我们就是哎呀给他担当啊，一会儿送钱去，一会儿呢让他就是要去学习那个教训，他这样的话他才能成长。像我说那个有智慧的管教哈，那最大的智慧就是为孩子祷告，与神同工。我刚刚说了，这个孩子他十八岁以后，他就会到社会上，就会到那就是家，在那个家外哈，去接受各种各样的挑战，不管学业上的或者同学关系啊，各种各样找工作各样的。像那些我们家长不能再直接的跟他们有很多的这样的教育啊关怀。那时候我们尤其是为他们的祷告是非常重要。我前面说那个小的时候其实一直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的，但是这个等他离开家了，那个时候祷告要更加的迫切，因为他们真的是会碰到更多的挑战，然后因为我们大人也会碰到更多的挑战，这个很多挑战是我们无法预料到。 有时间哈，对，我就说很多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像那个奥古斯丁的母亲啊，还有我一个朋友，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她他们家庭的时候也是父母一定要为那个孩子祷告，就是孩子都知道我们在为他祷告，他就知道我们爱他们。我们因为知道孩子神在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他的计划，那样旨意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自己的期待放在孩子身上，就是我们就是完全把这个交托给神，只要我们按照神的教导去教育孩子，然后就为他们祷告，我觉得我们就是做的是应该是做一个比较称职的父母了，我们就不用再有这个太多的这个忧愁，因为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父母有很多很多的对为孩子啊为自己是不是做好父母也都有很大的忧愁，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是能够靠着主的话蛮有喜乐没有这方面的重担我们因为神和我们一起担负这样的重担。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本来想大家是不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估计是没有时间了，可能我们可以私下可以再，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私下再沟通沟通。